大家好，欢迎收听 OMG 543 Oh my god 543，我是妈妈桑。嘿，今天还是只有我。对，我们今天来聊聊眼睛。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对，我前阵子啊带了我妈妈，就是老佛爷，我们都叫老佛爷，去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因为前几年的时候啊，眼科医生就有说过他的白内障已经有点成熟了，然后也可以去评估做白内障手术。可是那时候是在一般的眼科，那诊所里面没有手术的项目，那眼科医生是说可以再等他更 成熟一点啊。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去理会他。然后从今年开始啊，我常常听他在喊说视力很模糊，我就觉得可能是年纪大吧，所以老花眼作祟。因为我也有定期带他去做视力检查，然后还有追踪他的老花眼进度数，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老花眼的问题，那时候没有想太多。然后就在某一天上班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熟的阿姨来买饭，我发现她戴着墨镜，我就问她怎么了。对，我就心里还在想说她是不是被家暴，所以戴眼镜挡一下。因为那一天其实没有太阳啊，然后我也不觉得说阳光有刺眼到需要戴太阳眼镜外出。然后她就说她去做了白内障手术，已经是第二只眼睛了，然后术后的外出必须要戴墨镜或者是护目镜，这个是手术完之后的标准配备。因为手术完之后水晶体是砍掉重练的，对，就是新的，所以你可以重见光明，那感觉就是会比较畏光啊，眼睛会比较畏光。然后神奇的事情来了，来了这个阿姨之后呢，后面就有千千万万个阿姨。对，怎么说呢，不要说阿姨了啦，就是连叔叔跟阿伯都来了。怎么会这么多人都在那一段时间去做了白内障手术？真的不夸张，真的接连好几天一天最少都有一个到两个。对，就是都因为我们店的消费族群几乎都是附近的邻居，对，然后他们也是年纪稍微有点大一点点的啦。然后每天我都看到有那些叔叔阿姨阿伯就是戴着墨镜出现，然后稍微聊了一下，真的大家都去做了白内障手术。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可能团揪团一起去还是什么样的，当然我随便说说啦，就是每个人都戴着墨镜跟护目镜出现。我觉得这又是一个 sign 了，对，一个 sign。 对，所以我就开始评估说是不是要带我家老佛爷去处理一下他的白内障。然后因为我对这块项目不是很熟悉，也不晓得说是不是我们想做就可以做，因为之前诊所的医生有说嘛，就是要看他够不够成熟才能做。然后那几个叔叔阿姨阿伯们，他们年纪看起来都很大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熟了啦。对，可是坦白说我都也忘记说我们家老佛爷年纪也不小，真的我忘了。对，后来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就在那几天啊白内障军团频频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店里突然告知说下星期就是老板跟老板娘有事，就临时空缺两天。我觉得就是这个刚好有时间啦，那就赶快请我朋友推荐一下有没有比较他觉得 OK 的眼科诊所。那就刚好在我家附近有一间，然后朋友他们全家都是在那一间看眼科的，然后小朋友也是在那一间做检查然后做复检的，所以他就是推荐的那一间。那我就想说赶快打电话去问啊。也很刚好的是那一间眼科诊所在最近刚好成立了一个手术中心，就在诊所的旁边，所以他一定是有在做白内障手术跟雷射手术的。对，那我就打电话去预约啦，而且我还想说就直接跟我朋友就是看同一个医生，所以就是直接挂那个推荐的那个医生。后来才知道说那个医生是院长，可是我没有名医的迷思哦，大家都知道我就是不一定要看名医啦，也不一定要看院长诊。对，就是刚好是院长，然后我朋友也推荐他这样子。而且因为院长是女生，我就觉得女生应该会比较温柔一点吧，如果对待灵魂之窗的话。对，这是 我自己的感想啦。对，谁知道呢，打电话过去要指定院长的门诊竟然要排到明年我妈呀，那个时候应该是九月吧，八九月的时候要排到明年，噔噔噔噔，这有没有这么热门啊。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如果我现场排队等挂号会有机会吗？因为大医院也会开放部分的名额让现场挂号的人就诊啊。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可能有机会吧，反正电话都打了，我就想说就一起问一问吧。 然后那个护理师他就问我说，是不是眼睛有比较急迫状况，就是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急的看医生这样子。我说没有，我只是想要做白内障手术的咨询然后评估。结果他就说哎，可以耶，他可以先直接帮我约时间，因为只要做评估嘛。对，然后这么刚好就在我说连休两天的其中一天啊，真是太好啦，是不是？就说有问有机会嘛。而且我上网做过功课哦，白内障手术咨询的话需要做一连串相关的检查，然后大概多最起码要到诊两次，就是你要挂两次的诊，然后看两次的医生之后才会实施手术。那每一次大约都是很久呢，大概一两个小时，所以我觉得那个检查不会影响到看诊。所以在我的观念里，我是觉得说诊所应该都会同步进行，就是他开放一部分做咨询，然后一部分做看诊，所以我才想说哎，可能有机会啦啊，果然真的有机会。那终于到了就诊那一天，就是我们预约的那一天，哇，果然啊，我们前置的检查就有三样哦，而且三样做完之后才进去诊间，就是让医生去再使用专业的仪器再检查，然后医生再评估这样子。那评估的结果是老佛爷的白内障已经成熟了，对，然后两只眼睛都成熟了，而且可以做手术了。然后就医生就跟我们说哎，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也风险也会比较小一点，叫我们不用担心。他就说哎，到时候请就是还要需要做后面的检查，就是护理师会带着我们做相关检查，然后之后再排定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包含费用的问题或者是自费项目的问题，会由护理师跟我们做解释跟说明。那当天检查大概就是我那天九点多，大概两个多小时有哦。那中间有包含点散瞳剂，有带小朋友看过眼科或者是检查过近视的人就知道，那个散瞳剂一点都是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起跳。然后就是因为评估白内障的手术，他还要做泪液的测试。那个泪液测试还蛮有趣的，他会先帮，因为我就在旁边嘛，他会先帮患者点麻药。那我想说为什么要点麻药，结果他是有一根那个一格一格的试纸，长的，然后一格一格的，他是直接眼睛是横的嘛，对不对，他是直的插到眼皮底部哦，就整个插进去，然后你的眼睛会分泌泪液，他会看一下那个泪液爬的格数，这个就是他们测试的数据。对，我有拍照，所以那个时候老佛爷的那个状态就是两个眼睛，然后下面挂就是垂着两根的那个有格子的试纸，很像某一种恐怖片。对，我就把它拍照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泪液的测试。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因为有喷麻药，所以有感觉好像一直在就是流眼泪，可是不会痛，可是当那个纸抽出来的时候，他说有一点点点，就是刺刺的，因为毕竟他是就是插到眼睛的就是眼皮的下面啊。对，后来做完这个之后又做了三台仪器的检查，就是他又进去那个检查区，然后做过一台又一台的仪器。那一开始护理师就问我们说，如果今天时间有限，就是赶时间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做检查，因为所有的检查从头做到尾可能要两个小时，当然也可以排在下次，他是说因为第二次还是要回来嘛，怎么样都是要回去两次，那就是今天刚好约诊刚好有时间，所以可以做检查，那如果不行的话也没关系，就下次回来再说啊。我就想说反正我都来了嘛，然后刚好又放假，想办法就是今天把他检查做完就比较方便了、啊、然后加上老佛爷状态也不错，所以我们当天就把所有的检查做完了。那所有的评估做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选择手术的方式跟水晶体的种类，这个已经是在第二次就是看诊了。对，因为第一次检查做完之后就是大概两个多小时，然后他就叫我们回去，就是叫我们回家，等下一次在就诊的时候会给医生看所有的数据报告，当天才排定手术的选择跟手术的日期。对，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健保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啊，因为白内障啊已经纳入了健保补助，所以只要年满55岁以上的人，对，经医生评估之后可以实施白内障手术的话呢，健保可以补助你2744元，它会纳入在手术费用里面啊，不是直接给你钱哦，不是不是不是，它是会扣除掉就是实施这个手术的相关费用，所以你手术当天你只要给付挂号费就好了，有没有很迷人？以前那时候还没有纳入健保的时候啊，常常听老人家说去做那个贝莱囧，就是白内障手术，都好贵，都要几万块，甚至贵一点可能要七八九十万上下的，所以老人家 就舍不得花这个钱啊，他们就宁愿就是让那个白内障继续恶化，然后看东西都是蒙布蒙布模糊模糊的啦。可是当纳入健保之后，就是你其实只要付挂号费就好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很 OK 啦，很好，很好的一个福利。可是这个是一般的传统刀哦，就是如果你选择健保刀的话，因为它使用的是健保片，健保片就是单焦球面的人工水晶体，这是专有名词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一下。那它的优点当然就是便宜嘛，对啊，因为它只需要付挂号费。可是缺点呢，就是传统刀的手术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然后其实也没有很长啊，大概就是30分钟上下吧，前后这样子。然后水晶体就是帮你换一片新的，对，可是它没有矫正老花或散光的作用。那撇除掉刚刚说的健保选项以外，当然就是可以做自费的选择，对，那自费的选择就多了很多，因为手术的方式也可以选择它有那个什么微脉冲，就是脉冲光的脉冲，微脉冲，一点点脉冲，或者是雷射，对，那价位当然也就不一样。水晶体的部分也有区分，对，它有分什么全焦段、长焦段、延焦段啊，总之就是好专业啦，对，大家一样有兴趣的话请自行上网 Google。 那这些焦段的差别在于说，手术完之后呢，你对远中近的视力的清晰度，一般来说啊，就是近距离的话可能像看手机啦或者是书本阅读这样的距离，大概是40公分左右的，40公分以内的就叫做近距离。那中距离的话就是像看平板，或者是你可能日常的动作，就是日常动作的距离，比如说你可能扫地啊、拖地啊，或者是稍微拿个东西，对，就是之类这样的动作的距离，大概都会在60公分到1公尺左右，这个叫中距离。对，那远距离的话就像是平常我们在看电视，或者是你可能骑车啊或开车看那个红绿灯，这个大概都是在3到4公尺以上的，这个就叫远距离。对，这些诊所都会帮你做评估，然后你再选择，而且你也要看看病患的眼睛是不是适合。那我的诉求很清楚，我就是想要让我妈不要再依赖老花眼镜，对，不要每次出门都忘了戴眼镜，然后就什么事都不能做，反正就已经年纪大把了嘛，六七十岁了，你可以摆脱眼镜其实也是摆脱一种负担啊，就是不要一直挂着眼镜在脸上这样子，然后你看远看近都很方便啊，这个是我的诉求。所以一开始我就倾向于自费的人工水晶体，然后虽然一开始就有心理准备，因为都有问过那些阿姨叔叔阿伯们啊，好一点的大概10万上下，那再好一点的也有15万上下的，当然也有更好的，对，然后反正简单的也是就我刚刚讲的简单也有5-6万的，那甚至是健保的。可是因为想要摆脱那些老花眼镜啊，所以我希望它是有矫正的功能的，所以我心里也大概有一点底了啦，反正不是我的事，这个是钱的事。对啦，反正钱就是先准备好啦。那后来因为老佛爷就我妈的眼睛她弧度太小了，所以她没有办法选择全焦段，换句话说呢，就是她必须舍近求远，就是我们倾向在她看远的部分。那如果是近距离的就可能还是需要眼镜辅助，不过中距离跟长距离就没有问题了，等于她看电视是不需要戴眼镜的。所以最后我们选择的是那个双焦的长焦段，就是我刚刚讲的舍近求远，中远距都没关系，可是近距离是需要眼镜辅助的。然后手术的方式也要另外做选择，我们就是选择雷射手术。传统刀的话呢，就是用手工的方式，然后在角膜上面画一个缺口，然后再用仪器进入到那个囊袋里面，把那个混浊的水晶体震碎，然后把它拿出来，对，这个叫做超音波乳化术，对，这个也是健保有给付的手术项目哦。然后最后再把新的人工水晶体放进去，然后手术就完成了，这个是基本上传统刀。对，然后如果选择那个雷射手术的话，很快速，非常快速，它全部都是用电脑定位，然后用雷射把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囊袋切开，然后再用雷射把那个水晶体切碎，切碎完之后一样是用乳化术把那些渣渣吸出来，最后一样是用就是雷射定位的方式把水晶体放进去，全部一条龙，而且定位很精准，然后它切的是那个圆形，用于雷射刀嘛，切的是那个圆形的缺口，后遗症的几率比较小一点点。对，重点是它是会缩短手术时间，会降低手术风险啊。对，然后听我妈在手术完出来之后就说啊，她其实没有什么感觉耶，她就是躺上去的时候点麻药，哎呀，就刚刚做那个泪液测试一样，眼科的手术麻药都是用点的，就像点眼药水一样， 他只需要注意在定位的时候连呼吸都要小小力。他说那个护理师跟医生在旁边一直跟他讲啊，你要吸小口一点，对，然后你不要叹气或吐气太大力，然后不能咳嗽，然后眼球尽量不要转动，就是撑一下就好了，撑到他定位完毕之后，然后他会让你眼睛闭起来先稍作休息，然后之后呢再继续坚持一下下，手术就完成了。对，因为他雷射啊真的很快，我妈说非常快，她说她只有感觉到一点点热热的，然后完全也没有痛感，她只是有觉得说眼睛被撑开很久，然后她手术完之后出来就觉得眼睛很酸涩。她出来的时候我有看到她眼睛是整个是红的，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仪器撑大的关系啊，对，毕竟也撑了20分钟左右。就是刚刚讲完这些动作都做完之后呢，手术就完成咯。所以真的是啊，日新月异，手术真的太厉害了。可是术后照护呢是我觉得比较麻烦的地方，对，因为他们有一个月的时间不能碰到生的水，所以洗澡的时候你都要避开你的脸部，然后清洁眼睛四周也只能用生理食盐水或者是煮过的水，这个是护理师特别交代的，因为可能怕感染啊。虽然说他没有见血，可是他毕竟是有伤口存在的，所以洗脸的部分我妈就会比较 argue 一点，因为眼睛他不能直接洗。然后接下来重头戏来了，手术完后呢会有三个月的时间不能搬重物，不能垂直弯身，就是那个脸啊，脸不能整个跟地面平行，对，就是弯下去这样看，这样子不行，不能有这个动作，因为他怕水晶体会跑掉。那为什么说这是重头戏呢？因为这就代表着妈妈想要当三个月的洗头小妹。三个月，对，很多朋友们说那你干嘛不三个月都去美发店洗呢？其实我也很想啊，真的，可是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啊，等我们下班美发店都关门了吧，而且我们又是做餐饮的，你总不可能下午先洗好然后回家一样油头然后又到隔天吧。所以时间算算到现在我已经当了两个月的洗头小妹了啊，真是辛苦我了。然后第一只眼睛的手术时间呢跟第二只手术时间它最起码要间隔三个星期以上，然后医生建议最好是一个月左右啦，这个是就是医生讲的。所以我洗完第一个月的时候呢，老佛爷就要动第二只眼睛，因为 我想一次把它处理掉，所以医生也说可以，所以我就想说一次两只眼睛都动一动好了，然后第二只眼睛又要再洗三个月，所以前前后后加起来我总共要帮他洗四个月的头。我要当四个月的洗头小妹， Oh my god， 我的天儿啊，我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不过人总是要在逆境中求生存呀，我觉得我现在洗到现在非常得心应手，对，我帮他洗头加 SPA， 嘿 SPA， 对，我有帮他用那个头皮水护理他的头皮，我每天帮他洗头的时间大概只需要十分钟，对，主要还是因为那个老佛爷的头发本来就比较幼稀，就是他的头发比较少，然后也比较软一点，所以其实洗起来蛮快速的。然后呢，十分钟我还可以洗得又快又好呢，而且他还身体不会湿，我太厉害了。当初我在瞧他洗头的姿势的时候呢，哦，怎么瞧都不舒服，然后他会很生气，因为他的腰有开过刀，所以他的腰没有办法悬空太久。可是我们也不晓得到底该怎么样可以让眼睛不要碰到水，反正就是怎么瞧都没有办法撑到洗完头。哦，后来他就很生气的说不然不要洗了啦，啊，当下我都很想把那个头给扭断。对啦，想归想算了，就是只能不断的去想方法，然后后来就是跟朋友借的那个小朋友在可能在泳池啊，不管就是在玩的那种游泳圈，它是一个长形的，然后就拿来撑住他的脖子，因为游泳圈他反正可以碰水嘛，所以我觉得他还蛮适合的，然后我就拿来撑住他的脖子让他靠在浴缸的边缘，对，就是解决掉那个颈部悬空的问题。哦，从这个时候才解决了洗头的问题，他等于就是人坐在浴缸外面，然后头往浴缸里面躺，对，然后那个浴缸边缘的地方我就帮他垫了那个长型游泳圈，对，只能这样，而且他可以很舒适的躺着，也腰也不用施力，然后只要就是躺个十分钟我头也帮他洗完了这样子啊。所以呢，如果最近家里有遇到相同状况的朋友们，想要知道怎么样快速的洗头或者可以使用哪些工具的时候，没关系，你可以来信来问我，我现在是有专业经验的，要记得。嗯，当然啦，所有手术都有风险，那所有的手术也可能都有后遗症， 白内障也是相对会有的，虽然说它只是一个小手术，所以它在术后的回诊很频繁哦。它第一个月是每个星期都要回诊，然后第二个月开始是三个星期回诊一次，然后到第四个月开始就是一个月回诊一次，之后就是半年，然后再一年这样子，就是反正回诊次数非常频繁。那除了回诊以外呢，它会有点不完的眼药水，对，眼药水。他手术完之后的当天就开了三瓶给我，然后在术后第一次回诊的时候还再开了一瓶新的不同的眼药水给你。那所有的眼药水都有交代说要点完为止，所以手术完之后是三种，回诊之后他会加到第四种，然后第三次回诊的时候会有第五种。对，不要觉得说前面都点完了，没有，其实真的点不完，所以他全程时期是五种眼药水在同一天点，然后每一种眼药水间隔时间都是五分钟，然后都是不一样的东西。我的妈呀，我那时候每天都在分辨眼药水。那还好护士小姐有帮我写一二三啊，就是她有帮我注明上去，可是后来回诊了她就没办法写，她只是叫我就是接着点。然后除了间隔五分钟以外，就是因为刚开完刀，她那个距离还不太会抓，所以她没有办法自己点眼药水，因为眼药水分太多种了，她还有一种很粘稠的，然后还有膏状的，基本上她可能自己点会有危险性，因为粘稠的话或者是膏状的，她会有一根长长的管，不能戳到自己的眼睛啊。所以反正我就是每天除了帮他洗头以外，我还要再当点眼药水的工人，比打卡还要准时。对，因为他有规定说多久要点多久要点这样子，我真的太厉害了我。不过手术完真的有差耶，我觉得他现在看电视就是已经很清楚了，而且不用戴老花眼镜，然后他连地上的蚂蚁都看得到。我认真觉得他现在的视力一定比我还要好，他就说人生重见光明啊。因为水晶体混浊除了能见度有差以外啊，他的视觉也会有色差，它就是隔了一层膜啦，嘿，因为水晶体就是一层膜嘛。那医生有简单的说，它就像一块玻璃一样，你使用久了玻璃会雾化，那雾化的玻璃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它的色彩都不会是清楚的，然后影像也是模糊。对，这就是白内障的那种概念啊，就是那种视觉的概念。那你换了新了之后就是重见光明了啊，因为你整片都是换新的了，所以相对的那个畏光程度会有。所以就刚开始的那些阿姨为什么要戴墨镜或者护目镜，因为他们除了畏光以外还会有点收缩的效果，所以他们对就是太阳啊或者是灰尘甚至是吹风的时候会比较刺激，所以只要开完刀之后就是要先长期佩戴墨镜或者是护目镜。对，就是这样咯。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了洗头小妹的故事，对，就是我本人啦。那主要还是要建议说，如果家里有视力模糊的老人家，你就记得带他去做检查。因为白内障有分很多种，然后老化白内障是占了所有白内障的比例大概有 90% 左右哦，就是有 90% 的人是因为老化而导致白内障。那如果真的是白内障的问题的话，就是尽早让他做手术，对，尽早让他重见光明。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跟什么样的水晶体，你就是看自己的预算跟状况啦。那能早一点处理的就早一点处理，因为其实手术很快，可是听我刚刚这样讲就知道术后的照护很麻烦，就是他比较麻烦一点。趁老人家还有体力的时候，我们在协助他做术后的照护也会比较省力，然后可能他也会比较就是比较记得住啦，要不然光是眼药水那一关可能就会卡关，然后卡到自己很生气。所以尽可能让他在还可以行动自如的时候做这个手术，就是我们可以一并的就是互相辅助他的话，可能效果会好一点点啦。难怪那些那个阿姨叔叔阿伯们都说啊，你就早一点去处理掉，就是早轻松。我现在就是看我妈一直在讲说啊，看得好清楚哦，哇，原来这个这么看清楚这么舒服，这样子我就可以感受到还蛮爽的啦，她很开心。那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啊，我那时候也有听医生讲啊，他说近几年啊白内障有逐渐年轻化的现象。他说他那个月就是我们看诊那个月还开了两个18岁的，那其中有一个是糖尿病，那没有办法，因为他是疾病嘛，对，疾病的关系，所以导致他白内障。可是另外一个是长期过度使用 3C 产品的。那为什么是18岁？因为18岁以前他不建议做这样的手术，所以其实他16岁去检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迹象，可是等到他18岁的时候医生才愿意帮他做这样的手术。所以他因为长期过度使用，然后结果就是让水晶体提早老化， 所以哦，记得哦，白内障并不是老年人才会有的现象哦。我们如果一直在使用3C产品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让眼睛适度的休息，然后你还要保持光线的充足，然后跟使用的距离，这些都是保护我们灵魂之窗的方法。眼睛很重要哦，要记得。好啦，今天洗头小妹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大家都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OK，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